今日我哋要继续讲《使徒行传》嘅第十章同埋第十一章，就系讲福音系传到外邦人嗰度。我俾咗佢个题目好有趣，叫佢做打开天国门嘅钥匙。点解我会俾佢一个咁样嘅题目呢？就系耶稣基督同彼得所讲嘅一句话，喺马太福音嘅十六章十九节：我要把天国嘅钥匙给你。在树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回来看看这一点，为什么叫这个讲到叫做打开天国门的钥匙。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其实是一个转捩点，记载福音是传到外邦人那里。如果我们记得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说福音是要由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去到地极，去到外邦人那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是讲到犹太人信主，有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八章呢，讲到撒玛利亚人信主，一样是有圣灵降临。现在今日我们要讲的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福音是传到外邦人那里。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有三个篇幅很长的故事。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哥尼流信主，一共是77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十章和第十一章三次是重复叙述这一件事。第二场的故事呢，67节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七章讲到使提反的遇害。第三个篇幅长的故事呢，61节的经文是在述使徒行传的九章、22章和26章，亦都是三次提到到扫罗是怎样改变，扫罗是怎样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留意的话，这三段的故事都跟外邦人信主是有关。你说为什么？今天的故事哥尼流就是第一个外邦人信主。咁你话使提反遇害呢，门徒四散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到撒玛利亚，去到外邦嘅地方嚟到係传福音。咁你话扫罗个改变呢，扫罗就係被神指定佢係外邦人嘅使徒，就係要将福音传到去外邦。所以三件事都同外邦人信主有关。喺圣经入面篇幅越长嘅就係越重要嘅信息。所以福音传给外邦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神拯救外邦人之前，首先是要预备彼得去传福音的信息，他亦都会准备哥尼流的心来到接受福音。哥尼流在树该撒利亚，在树耶路撒冷西北大概65里，在树约帕北边的30里。那个时候该撒利亚是罗马政府指定犹大的首都，在那里有很多很宏伟的建筑物，城里面是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在《使徒行传》的十章二节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六节说，当时有很多人都是敬畏神的，但是哥尼流很不同，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够靠自己来到得救。哥尼流他祷告求神指示他怎样才能够得救，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三至到十四节。哥尼流和现代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他做好事，他敬畏神，单单靠这些不能够使到他得救。这个和现代很多的人都很不同。其实现在在世上，除了基督教以外，所有的宗教都是认为做好事就能够上天堂，就能够是得救。唯有基督教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很可惜，连很多天主教的信徒都是相信做好事就能够上天堂， 嗱，呢個其實係錯誤。嗱，好可惜，呢啲人都唔能夠認識自己嘅罪，唔能夠明白神嘅恩典。嗱，當哥尼流禱告嘅時候，神就差派咗一位天使去同哥尼流嚟到講説話，話佢聽應該要點做。哥尼流就立刻服從咗神，佢差派使者去請彼得嚟。嗱，呢一件事好有趣，記唔記得腓力呢一個執事啊？喺《使徒行傳》嘅八章四十節話俾我哋聽，其實腓力當時佢已經喺住該撒利亞嘅地方，點解唔請腓力同佢傳福音，要走去揾彼得喺住約帕，離開該撒利亞三十里路程嘅地方？嗱，原因好簡單，呢位神唔單止喺正確嘅時間將福音傳俾人，佢亦都係揾正確嘅人選嚟到係將福音係傳開去。彼得就是他揀選的这位使者，因为彼得的身上亦都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因为彼得当时是一个非常之注重犹太人传统的一个使徒。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着重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传统啊？使徒行传的十章二十八节说，他见到哥尼流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礼的。你见到他的思想是怎样？他是非常之着重传统。其实摩西的礼仪律法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一道墙，这道墙是隔开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将这个墙是拆毁了，本来是被犹太人认为不圣洁的外邦人，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替他们赎罪，他们都能够变为圣洁。所以外邦人本来在以色列国以外，本来是跟神的国、神的约是无缘，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他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都能够同埋犹太人一样成为一体，在以弗所书的三章六节。神俾彼得见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天打开了，有一块很大的好像布一样的东西，四隻角是绑住降临在地上。那里面装了些什么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些食物都是犹太人的律例典章里面说不吃得的，不洁净的动物，现在神说你起身，你吃了它。彼得就立刻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好有趣的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的十章十四节，令我想起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他很想做宣教士，但是他俗世的那份工的入息实在太好，他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份工作，所以他有很大的挣扎，究竟是去侍奉神呢，还是我继续在这工作。他就去找一位老的宣教士来到是帮他解答这个难题。这个老的宣教士就将使徒行传的十章十四节写了在张纸上，就是主啊，这是不可的。这个老宣教士说，主啊和这是不可的不可以摆在一起，两件事你不可以摆在一起。彼得后来都有改变，所以他就给了支笔给这个年轻的基督徒，他说你查了其中一样，如果你查了主啊，你就留回这是不可的，那你就不要做宣教士了，你留回在这里做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查了这是不可的，留回主啊，就是你要服从主。我不知道这个基督徒究竟查了哪样，但我希望他是作出正確的揀選。见到了这些不洁的食物， 彼得又听见有声音同佢话：神所洁净嘅，你不可当作俗物。同样嘅事出现三次喺佢嘅面前。嗱，呢个其实系代表乜嘢啊？本来唔洁净嘅食物，而家变成洁净；本来被犹太人认为不洁净嘅外邦人，而家因为耶稣基督为佢哋赎罪，佢哋都能够成为圣洁。这个就是这个异象的意义。为什么神是要用食物来到成为这个异象，来到是教导彼得？原来当时经文说彼得的肚饿，在说使徒行传的十章十节说彼得想吃东西他肚饿。另外一个原因呢，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是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点。彼得，我们等阵迟一点在这篇道我们会见到，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被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来到是攻击他，说他同埋外邦人一起来到吃饭。所以我们见到这一点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很重要。另外呢，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教门徒，在马太福音的十五和马可的第七章都说食物不能使人污秽，食物本身不能够令人污秽。彼得当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在经过这个异象，他开始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会这样说。神不是要改变彼得饮食的习惯，神是要改变彼得的思想。他的思想就是犹太人才是圣洁的，外邦人是不洁的。其实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在神的面前都是不洁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一点其实犹太人都是看不到，他们就是认为犹太人是洁净，外邦人不洁净，他们就认为神给他们律法是仍然要将他们分别为圣，将他们从外邦人那里分别出来。所以等阵我们会见到他们仍然会坚持任何人接受耶稣基督仍然都要遵守犹太人的律例典章。神不单止是准备彼得，亦都给他一个讯息来到宣布。神的时间性永远都是最完美。就在树彼得在那里想究竟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呢，神就差派了三个外邦人从该撒利亚来到找彼得，来到敲门。这三个人就是哥尼流派去迎接彼得去他的屋企的三个使者。若果不是因为有这个异象，彼得绝对是不会跟这三个人去见哥尼流。因为天色已经是很晚了，所以彼得容许这三个外邦人在他的屋企住了一夜。这件事也是很特别，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绝对不会容许外邦人在他们屋企来到居住，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这一件事同埋我上次记唔记得同大家讲过，彼得喺树削皮匠或者系夹皮匠个屋企住咗好长嘅一段日子啊，所以削皮匠亦都系被犹太人认为系唔洁净，所以我哋见到彼得对洁与不洁嘅观念已经开始系有改变。佢亦都挑选咗六个犹太人嚟到系成为见证人。同佢一齐系去到该撒利亚。圣经只系需要两三个见证人，但我哋见到彼得就带咗六个见证人去，系远远超过两三个见证人嘅需要。我哋话约珀距离该撒利亚系30里，大概系需要两日嘅路程。当哥尼流一见到彼得，他就立刻俯伏了在住个地上来到敬拜彼得。彼得就说：哎呀，你不要拜我，我同你都是一样，我都是人来的。这件事我上一次都有同大家讲过，亦都发生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在使徒行传的14章，那些人都以为保罗和巴拿巴是神。 当彼得宣布外邦人是洁净，所有在场的外邦人我相信都很惊讶，甚至是很感恩。犹太人是很鄙视很鄙视外邦人，说他们是不洁，甚至说他们是狗。所以这个这样的宣布对犹太人也是一个很惊讶的一件事。哥尼流就问彼得了，既然我们是圣洁，他说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洁净，怎样才能够得救。在说离开这个段落的时候，想跟大家看看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所有寻求主的就必寻见，所有寻求主的都能够是寻见。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十节和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十三节，这个信息在属圣经里面重复出现。记不记得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妓女拉合她寻求神，神就带领侍者探子去到她的家同她传福音。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当埃提阿伯的太监她寻求神，神就差派腓力去同她解经，同她来到是施洗。今日的经文就是哥尼流，她寻求神，神就差派彼得去到她那里同她来到传福音。第二点呢，有很多人都说所有宗教都是一样，其实不是，这个是错误的。亦都有很多人说你信什么你就信咯，你喜欢敬拜谁个都好，但你不要就去意图改变人家的宗教，人家喜欢敬拜谁个就敬拜谁个，这个亦都是错误的教导。哥尼流他就知道只有一位的真神，世上只有一位的真神，除了听到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之外，哥尼流根本是没有第二个办法是能够得救。第三点呢，第三点就是哥尼流是一个冒犯的会众，是一个冒犯的基督徒。在使徒行传的十章二节说，哥尼流全家都敬畏神。哥尼流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的家人面前可以带领全家来到敬畏神。还有呢，在说三十三节说他知道彼得就快来到他家的时候，他请了他的家人，请了他的朋友来到听神的话语。哇，你能不能够想象我们粤语堂如果每个人都带了他们的家人，带了他们的朋友来到听神的话语，啊，这样就真的好。所以哥尼流真是牧师梦寐以求的一个会众，一个基督徒。彼得不单止是给神准备他来到是传达信息，他还给他口才来到是回答哥尼流的问题，就是怎样能够得救。F.F. Bruce 曾经讲过，他说彼得的这篇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最完整的使徒的信息。彼得说神是不偏待人，不理你的国籍，不理你的种族，神不偏待人。彼得说在住各国的当中，敬畏神而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的十章三十五节被很多人爱来说是用行为来得救。因为为什么？因为说所有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其实这里不是这样的解释。若果真是用行为就能够得救的话，神都不需要差派彼得去跟哥尼流来到传福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哥尼流本身已经是敬畏神，而且是一个有好行为的人。是吗？其实我们的行为只不过是我们信心的表现。彼得总结了耶稣基督的生平，讲出他的事工，讲出他的死和复活。其实这些都是哥尼流的亲戚朋友已经知道的事，正如好像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二十六节说，耶稣基督所行的事都是公开的，个个都知道，不是在说背地里所做。 彼得亦都指出，最初犹太人是被神指定他们要将和平的福音是传到去全个世界，但是耶稣基督亦都是万有的主，所以他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主。其实这一样在树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至到三节，在树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已经说要万族都要因以色列来到得福，就是要以色列人将这个好消息是传开去。跟着彼得就话给哥尼流听好消息，怎样能够得救啊？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使徒行传的十章四十三节。这节经文是不是说你有好行为你就能够得救啊？不是，是吧？凡信他的人因他的名就能够是得赦罪，就能够得救。哥尼流问彼得怎样能够得救，彼得就很清楚地回答了他。当彼得他都未讲完他那边道，哥尼流的家人和哥尼流就已经相信了，在座的人都见到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那六位的见证人亦都是在场，见证所有这些外邦人都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是重新得救的人。他们怎么知道有圣灵降临啊？他们都有讲方言，就是好像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你有没有见到在树圣经里面，每逢第一次有那种人信主就有方言？记不记得在树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啊，有三组人，是吗？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当每一组的人信主，第一次有这一种人信主的时候，都有圣灵降临，都有方言的事发生。在说第二章使徒行传，是吧？教会成立，圣灵降临，有没有讲方言吗？有。今次在说外邦人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外邦人第一次信主，圣灵降临，有没有方言啊？有。但是有人可能会觉得，咦，不是啊，牧师，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撒玛利亚人初次信主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有方言，但是我相信是有。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圣经是没有刻意说有人讲方言，但是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啊？他见到使徒有能力按手在人的身上，有圣灵降临，他就很羡慕，他希望自己都有这样的神迹奇事的能力，记不记得啊？他怎知道有圣灵降临啊？我相信当时都是有方言的发生。所以在圣经里面，三组人，无论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第一次的信主都有圣灵降临的印证，就是讲方言。在树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组人亦都是讲方言，但是不是在这三组人的当中，是什么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有十二个人，他们是被施洗约翰施洗了，但是还未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啊？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他们赎罪钉十字架，他们虽然是被施洗约翰洗了，但是他们还未有圣灵降临。后来在说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保罗要走去解释给他们听，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钉十字架，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跟住就有圣灵降临，他们就讲方言，然后保罗就帮他们再次的施洗。这一组人都是历史性时刻的一个例子，就是好像犹太人初次信主、撒玛利亚人初次信主，还有就是外邦人初次信主，这些都是历史性的时刻。今时今日你不会再发现有被施洗约翰施洗了但是还未有圣灵降临的人，若果有都死了很久了，是吧？施洗约翰是二千年前的人，所以这些都是历史性的时刻。 所以方言不是叫我们来到学习的，这个是有历史的重要性。何况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方言都是能够听得明白。路加医生在说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很小心地讲出这十五种的言语是什么，这十五种的方言是什么，每一种都是能够明白的。我也讲过，其实讲方言是神要逆转巴别的乱音。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在巴别塔那些人是不服从神，他们背叛神，本来都是讲一种的言语，神将他们的言语搞乱了，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咒诅。去到早期教会呢，不同的人信主，是不同的人归向神，神是要将这个诅咒逆转回，所以他是要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明福音的信息。所以早期的教会当有人信主，他们讲方言是讲第二些国家的人能够听得明白的言语，所以是大家都能够明白神的信息，是吧？这个就是逆转了巴别塔的乱音。不是好像现在那些人讲方言讲的话你不能够听得明白，若果是这样，那时不是逆转了巴别塔的咒诅，反而就是增加了巴别塔的乱音的咒诅。所以我相信方言在历史上有它的重要性，不是教我们每个人信主都要讲方言。经过这一件事，就是历史性过渡时期结束了之后，我们见到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的信徒都接受了圣灵，他们都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我亦都曾经讲过，有人用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意图证明每个人要得救你首先是要受洗。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教导。我曾经亦都讲过，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的翻译是有少少的问题。今日使徒行传的十章四十七节就俾我哋见到正確的次序是乜嘢。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有没有见到这里的次序？是一个人首先相信了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圣灵之后，然后彼得说还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跟他施洗？那就是说受洗是在树接受圣灵之后，咁亦都係话俾我哋听，受洗唔係得救嘅一个条件。呢节嘅经文係好清楚。人永远都係听咗道之后，因为相信接受圣灵，然后受洗，然后喺教会入面有人嚟到教导佢哋神嘅话语。呢、这个就係大使命俾我哋。彼得留喺该撒利亚来到同新信徒是一起，是要教他们在说神的话语，在说真理里面来到是扎根。这个和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彼得留了在说约伯一段很长的时候，是吧？我也都是讲过，就是要教导这些新信徒神的话语。因为在说约伯，他们见到了多家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他们相信了。但是我也都讲过，见到神迹而相信的信心是不够，是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扎根。所以我们见到彼得留了在约伯教导神的话语，同样现在他继续留在该撒利亚来到教导新信徒。这个就是大使命给我们的例子。彼得是被神差派去外邦人的地方，带领他们信主，使外邦人成为主的门徒，然后帮他们施洗，然后就怎样教导他们神的话语。有没有见到？就是彼得在树约帕和在树该撒利亚所做。这一点我们都很需要来到是警醒。教会现在究竟我们是不是只是顾住在说教会里面教导神的话语， 我哋有冇将神嘅话语传出去？系嘛？其实呢个次序系点样啊？你先将神嘅话语传开去，带领人信主受洗，然后你先教导神嘅话语。好多时我哋就着重咗教导神嘅话语喺树教会入边，但系忘记咗最重要嘅系咩啊？大使命就系将福音系传开去。嗱，讲完咗《使徒行传》嘅第十章，而家就系讲到第十一章。彼得翻到去耶路撒冷，佢系被嗰啲奉割礼嘅门徒嚟到系攻击佢，就系《使徒行传》嘅十一章一至到十八节。嗱，咩嘢叫做奉割礼嘅门徒啊？就系嗰啲高举律法主义嘅犹太人。我头先就系话佢哋攻击彼得，话彼得同埋外邦人一齐嚟到食饭。嗱，呢个正系法利赛人同埋文士攻击耶稣基督，就系话耶稣基督同埋罪人不洁嘅人一齐嚟到食饭。路加福音嘅十五章第二节。当奉割礼嘅门徒嚟到同彼得嚟到争辩，彼得嘅回答系好有趣，系环绕住三件事，三个见证。第一个见证系乜嘢啊？就系佢话嗰个异象系有不洁嘅动物系从天降落嚟，耶稣基督叫佢系攞嚟食，佢就话呢个就系代表外邦人，本来系不洁嘅，而家成为圣洁。第二个见证呢，就是圣灵的降临，不单止彼得自己见到，还有六个见证人同场是见到。他们都见到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第三样呢，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六节，彼得说，想起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他说施洗约翰是用水来到同你们施洗，但是将来你们要受到圣灵的洗。将这三件事摆在一起就很清楚，本来不洁的成为圣洁，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就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于是彼得在说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六节，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其实这句话我们很多基督徒都需要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怎么说，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说，我们很多时候应该俯伏在神的面前，就说我是谁能拦阻神的旨意吗？能拦阻神的话语吗？这班犹太人被彼得说服了之后，他们就将荣耀归给神，赞美神，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八节。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到？始终都没有解决到，没有平息到。这班律法主义的犹太人日后仍然要跟保罗来到是争辩，究竟外邦人怎样才能够信主。就算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公会作出了决定之后，仍然这班犹太人都还是争论不休，仍然他们都是去攻击保罗和他建立的教会。其实基督徒应该在主内彼此的接纳，不要因为文化的差异，现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不同的人，我们比较是幸福，我们很多都是香港来，是吧？或者是由中国大陆来的呢？如果你在说英文部讲不定，文化的差别还更加大。不要因为文化的差异或者个人的喜好造成了分歧，不要为了那些芝麻绿豆无关重要无关真理的事争论不休。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基督徒如何处理是非黑白，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五章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讲完了彼得被挑战，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就是讲到安提柯教会。记不记得扫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将那些门徒使徒分散到去不同的地方，有部分的人就逃到去在耶路撒冷北边三百里的安提柯， 就是敘利亞的首都安提柯。我們千萬不要混淆另外一個安提柯，在《使徒行傳》13章14節有毗西底的安提柯。其實在古代的世界有16個城市叫做安提柯，是一個很普遍的名字。由以今日這個安提柯是最大，有成50萬的人口，是羅馬帝國第三個大的城市，僅次於羅馬和亞歷山大。安提柯是有很多宏偉的建築物，所以亦被稱為做黃金的安提柯，亦都被稱為做東方的女王。它主要的街道是有成4英里那麼長，用雲石鋪，4英里用雲石鋪，兩邊還有雲石的柱造成的走廊。安提柯亦都是當時唯一夜晚街上點燈的一個城市，可想得是幾繁榮。但是安提柯是一個充滿罪惡的城市，充滿了偶像，他們的罪惡、他們的邪惡是僅次於哥林多。無論希臘、羅馬、敘利亞所有的偶像他們都拜曬，他們自己所供奉的神叫做達夫尼。當他們敬拜達夫尼的時候，有很多的禮儀都是非常之的淫亂，都是非常之的不道德。講完了安提柯，使徒行傳的11章22至26節就是講到巴拿巴。記不記得巴拿巴？在使徒行傳的11章22節說教會差派巴拿巴去安提柯，巴拿巴就想起了他的好朋友掃羅，想帶埋掃羅一起去。在說使徒行傳的11章24節說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什麼叫做歸服了主啊？就是個心不離開主。這個和約書亞記的22章5節是很相似。22章5節約書亞記是說專靠主，有專一的心，我們的心不離開主，這個就是歸服了主，亦都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盡心盡意盡性來到是愛神，這樣就是歸服主。其實巴拿巴是有兩個很大的貢獻，他教導教會是教導得很好，所以安提柯教會成為了這個城市一個很好的見證。記不記得我說這個城市是非常之邪惡的，是吧？居然這個教會比這個城市是有很大好的見證，許多人都歸服了主，使徒行傳的11章24節。信徒在神的話語道是能夠扎根，然後他們就有負擔出去傳福音，去救贖失喪的人。其實我們有沒有見到一間好的教會，好像安提柯的教會，對內對外的事工都是做得很好。我剛才講過，一間教會不能夠淨是有對內的事工教導神的話語，一間教會是要亦都有對外的事工，是吧？去傳福音。對內的呢，在說大家在說一起來到敬拜，對外的呢，對外邊的人來到作見證。所以兩樣都一樣有見證，缺一不可。安提柯教會就是做見證做得好，做福音工作做得好，所以教會不斷地增長。增長了之後呢，又要教導了。有沒有見到兩樣東西重複這樣出現，好像個車輪轉這樣。所以需要人來教導，巴拿巴就想起了掃羅，請他來安提柯教會。當沒有人相信掃羅在樹耶路撒冷的教會，是巴拿巴來到是接待掃羅，帶他去耶路撒冷領袖的面前，來到說服耶路撒冷的領袖來到接受他。現在呢，又是巴拿巴帶領掃羅去到安提柯。我們見到巴拿巴其實他真是一個無我的人，他不是為了他自己，他從來不是為了自己的榮耀，他是為了神的國度，所以聖經叫他做勸慰之子。 嗱，巴拿巴令我諗起另外一個嘅牧師叫做 F.B. Meyer。F.B. Meyer 係同埋施布真 Spurgeon 同埋 Campbell Morgan 都係同一時代嘅牧師，佢哋三個都喺英國嘅倫敦喺唔同嘅教會嚟到侍奉。F.B. Meyer 佢曾經講過，佢話喺我嘅事工，若果我淨係為咗我嗰班嘅羊仔嚟到禱告，求神嚟到祝福我嘅教會，保守我嘅教會，求我嘅教會坐滿曬人，求神令到我嘅教會復興，佢話我就會錯過咗好多真正嘅祝福。佢話，但係當我為咗我教堂右邊嘅施布真嚟到禱告，求神祝福佢同佢嘅教會，我又求神保守我教堂另外一边 Campbell Morgan 嘅教会，求神祝福佢同佢嘅教会。佢话若果咁样嗰阵时，我唔需要为自己嘅教会嚟到祷告，自然神就会祝福我啦。佢两间教会福杯满溢嗰阵时，嗰啲恩膏就会流到去我嗰间教会，我唔需要为自己嘅教会嚟到祷告。嗱，呢个人就令我谂起巴拿巴。嗱，巴拿巴同扫罗喺树安提柯侍奉咗一年，教训咗好多人，门徒就开始被称为基督徒，系由安提柯教会开始。嗱，呢件事好有趣。当犹太人信主，当福音传到去撒玛利亚人嗰度，撒玛利亚人信主，信徒都未称为基督徒。但是当福音传到去外邦人那里，信徒就首次被称为基督徒。其实基督徒这个称呼，有圣经学者认为是初初是负面的一个名称，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说你看看那个看看那个耶稣发烧友，你看看那个耶稣发烧佬，你看看那个基督徒，这个是负面的。慢慢慢慢就变成了基督徒。Harry Ironside 又是一个很出名的牧者，他曾经去广州来到传福音。在广州他被人叫他做什么？那些广州人叫他做耶稣人。他头头都听不明白什么叫做耶稣人，他就问人耶稣人是什么。那些人就说属于耶稣的就是耶稣人咯。那么基督徒是什么？属于基督的就是基督徒咯，是吗？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三次，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六章的二十八节，彼得前书的四章十六节。但是很可惜，近几百年来基督徒这个名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基督徒是什么？是认罪悔改，转离罪恶，信靠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这个不是我给他的定义，这个是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给基督徒的定义。我再讲多一次，是认罪悔改，转离罪恶，信靠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现在很多人都叫自己做基督徒，但他们根本是未重新得救。他们会说我是基督徒，我真的信耶稣基督的，我有回教会的，我每个礼拜日我都回去聚会的，甚至可能还有侍奉。但是你看看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认罪悔改，转离罪恶。我们有没有认罪悔改？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赎罪，是吗？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转离罪恶，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要转离罪恶？悔而不改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是要转离罪恶才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悔改。最后就是外邦信徒的捐赠，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七至到三十节经文，在十一章的二十七至到二十八节说，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柯，内中有一位叫阿加布，站起来 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鲁雕的年间果然有了。有没有见到有几位先知啊？你说新约还有先知吗？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啊，使徒和先知是什么啊？立下教会的根基，是吗？教会的根基已经成立了，所以先至不需要有使徒有先知的恩赐，再没有使徒和先知的恩赐，因为教会的根基已经是建立了。还有呢，使徒和先知亦都是建立神话语的根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整部的圣经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再需不需要使徒和先知啊？已经不需要，是吗？但是当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新约的正典还未完全的完成，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有先知。阿加布就是一位先知，他预言将会有一个饥荒，这个饥荒去到格鲁雕，就是 Claudius Caesar 的时候真是应验了。这个的饥荒是延续了好几年，古代的文献都有记载到，最少四次提到这个饥荒。罗马的文献有两次提到，希腊的文献是有一次提到，犹大的文献都有一次提到。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说尤其是犹大的饥荒是最严重，死了很多人。安提柯教会的信徒听见有这个饥荒，他们就怎样决心筹款来到帮助犹大的基督徒。真正预言的目的是什么啊？是给我们有行动。真正预言的目的不是说满足我们的好奇，很多基督徒对预言很有好奇，当然预言有它的重要性，就是证实圣经真是神的话语。但是除了这一样，预言的目的就是激发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才是预言的目的。信徒没有办法是可以阻止饥荒，是吧？安提柯的教会没有办法可以阻止饥荒，但他们有能力来到周济有需要的人。犹太人的信徒比外邦人的信徒来到周济来到是帮助，我相信对他们是一个谦卑的经验，是吧？外邦人的信徒是因为什么人令到他们相信了？是犹太人的信徒来到帮助他们的嘛，是吧？现在反过头，外邦人的信徒帮回犹太人的信徒，这个真是一幅非常之美丽的图画，彼此互相合作，彼此相爱，非常非常之美丽的图画。 Winston Churchill 这个英国的首相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得到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但我们给人的东西呢，可以帮助人们得到生命。很有意思，我们自己得到的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但我们给人的东西说不定可以是帮助人们得到生命。安提柯的信徒他们记得犹太人信徒的恩惠，我们又怎样？很多时候有人带领我们信主，带领完我们信主，我们就不记得了那个人，是吧？甚至我们自己不会去带领人信主，我们都应该知恩报德，我们都应该是不单止记得带领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应该去传福音，将这个好消息是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今天结束的时候，我又要回到去我的题目了。我的题目是什么？打开天国门的钥匙嘛。这一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耶稣基督和彼得说，我要将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什么意思啊？我相信就是讲到彼得的事工。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教会诞生，是吧？彼得讲了一篇道，三千人信主，犹太人第一次信主，彼得就怎样？ 打开了这一道得救之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还有呢，第二条的锁匙打开了撒玛利亚人信主的门，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主角是谁啊？是腓力。但是亦都有讲到彼得去到撒玛利亚来到是帮手，带领好多人信主，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圣灵降临。所以彼得亦都有份打开撒玛利亚人信主的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三条锁匙呢，就是今日打开了外邦人进入天国的门，就是他带领哥尼流第一位外邦人信主，是吧？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我相信就是预言到彼得在说使徒行传里面的事工。这些当然都是历史性的时刻，但是我们都可以将天国的锁匙带领人信主的，我们都可以打开天国的门来到是带领人进入天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不单止神是差派使者同人传福音，神永远都是两方面来到作工，一方面带领人来到是传福音，另外一方面呢，他会比寻求他的人有更多的亮光。成日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在个荒岛上高都没有接受过福音，怎能够信主啊？你看看哥尼流的例子，他有少少的亮光，他的亮光哪里来啊？罗马书的一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说，每一个人不理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亮光，神将他自己摆在人的心里面，还有这么多神的创造呢，是吧？天上的星宿，地上的花草树木万物，这个就是亮光。你知道有一位造物者，当人见到这些亮光去寻求，好像哥尼流那样，他是敬畏神，他行善，然后他又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会给他有更多的亮光，直至到差派彼得去跟他传福音。所以你说荒岛那些人怎么，只要他们是有寻求的心，神是会差派宣教士去到这个荒岛那里。神永远是双方面来到是作工。神不单止是差派他的使者，不单止是给寻求他的人有更大的亮光，他亦都是准备人的心来到接受他的福音。你看看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神差派腓力传福音给太监，但是他亦都准备了太监的心来到接受。腓力去到这个太监做什么啊？读紧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准备紧太监的心。在说第九章，神差派阿拿尼亚去扫罗那里，但是神亦都准备了扫罗的心，去到见到他在做什么啊？扫罗在说祷告，在说思考紧自己的信仰。在说今日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神差派彼得去跟哥尼流来到传福音，但是神已经派了天使去哥尼流来到讲说话，来到准备他的心来到接受彼得跟他传福音。刚才我讲的那个荒岛，有很多宣教士去到一些从来没有人接触的民族那里，一见到那些土人，那些土人会说，哎呀，你卒之来啦，我们等候人来跟我们讲给我们听这个世上的真神是怎样，我们等了很久了，你卒之来。当他们是有寻求心的时候，神就会准备他们的心，就会给他们有更多的亮光，直至到差派宣教士去到他们那里。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害怕，神叫我们去传福音，哎呀，不知道讲什么呢，啊！又怕自己讲错话，怕唔怕？唔使惊，神系会准备好呢啲寻求者嘅心嚟到接受你要同佢讲嘅说话。我哋所要做到嘅就系服从神，将呢个信息带俾佢哋，咁就得啦。其他嘅事都喺神嘅手上高。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们见到外邦人第一次信主的情形是怎样，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 来到好像彼得一样，来到将福音来到是传开去。我们知道你亦都会是帮助那些寻求者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亮光，甚至你是会帮助这些寻求者准备他们的心来到接受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所需要做到的就是服从你，来到是执行这个大使命，将福音传开去，其他的事都在你的手里面。愿意我们都能够有这个心，是将天国的门打开，令到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天国，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